是否经常听到，或者甚至你自己也曾无奈地说过这样的话？哎呀，我那脾气暴躁的老公就是我的十字架。
哈哈，太耳熟了。或者有人会说，最近经济状况太差了，公司裁员，这大概就是神让我背的十字架吧。
没错，我们在生活里似乎总是本能的把那些让人头疼，或者就是自己改变不了的人和事儿，通通贴上一个标签，叫做我的十字架。
确实是这样，只要是受苦，就觉得是背十字架。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深度探讨的核心。我们汇总了历代神学家的那些释经讲道，还有研究笔记，专门来拆解耶稣那句极其著名，却又最常被误解的话，就是那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真的极其关键。怎么说呢？因为它几乎是对门徒身份最核心的定义。如果你解错了，它会给你的生活带来难以想象的破坏力。
好，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从历代的释经历史来看，误解这段经文的危险其实是致命的。
对，非常危险。
你要么会陷入一种，你知道，那种自虐式的属灵骄傲里，觉得靠自己多受点苦就能在神的里多赚取一点功劳，
没错，这是一种极端。
对吧？要么你就会陷入深深的绝望，错把自然生病或者普通的倒霉事当成是上帝对你的惩罚。甚至呢，很多人因为太害怕受苦了，干脆掉进那种成功福音的陷阱。
彻底绕开了。
对，认为信仰就是为了求今世的发财顺利，彻底背离了信仰的本质。
所以，为了避开这些人类心理上的陷阱，其实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句话。我们必须先让时光倒流，回到1世纪的罗马帝国。你想想看，当时的门徒亲耳听到耶稣说出“十字架”这三个字的时候，他们脑海里浮现的是怎样一幅画面？
那肯定不是我们现在去珠宝店买的那种戴在脖子上的闪闪发光的漂亮饰品。
绝对不是。在1世纪的罗马统治下，十字架绝非装饰。它是帝国用来公开消灭叛逆者、剥夺犯人一切尊严的，最极端的刑具。
就是最恐怖的死刑。
对，当一个罪犯被迫背起横木，走过他熟悉的街道，走向刑场时，这不仅仅是肉体痛苦的开始，它是一个极其强烈的现实宣告，意味着这个人彻底放弃了个人的自主权、尊严和性命。
公开向更高的主权强服。
没错。所以，当耶稣第一次对门徒说要背起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都还没经历过耶稣的受难呢。在他们听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高级的哲学羞耻呢。
这就是极其血腥和震撼的现实。
对，而且如果我们去深挖这句话在原本语言里的动作深意，你会发现它比表面看起来更加决绝。
这么个决绝法。
比如"舍己"这个词儿。它原本的语法时态表达的是一种一次性的、非常决断的命令。
等等，也就是说，这里的舍己不是指今天我决定，放弃吃一块巧克力蛋糕，或者为了减肥少看一小时电视，不是这种放弃某点小爱好。
完全不是，这里的原本含义不是让你去修剪自己的小欲望。而是要求你彻底否定自我本身，就是将自我从你生命最高主宰的宝座上赶下来。
哇，把自我赶下宝座。
是的，紧接着的背起同样是一个立定志向的决断行动，而最后的跟从，它的动作时态却变了，表示一种持续不断的、终生不辍的状态。
所以这就像是一个死囚漫步，对吧？当你扛起那个木头的时候，你所有的个人野心、面子、对未来精打细算的规划，在那一刻全都结束了。
非常精准的比喻。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跟着前面那个带领你的人一步一步走下去。
对，背起十字架不是短暂的情绪冲动，而是一种持续生效的生命姿态。
但说实话，这听起来太让人窒息了。你想啊，如果舍己就是要求我们每天都走向刑场，随时准备被剥夺一切，那这种信仰岂不是一种绝望的受虐狂精神？谁会想要过这种生活啊？
哈哈，你这种反弹非常真实，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立刻理清什么是十字架，什么不是。 耶稣绝对不是要我们成为受虐狂。
哦，那就好。
很多信徒之所以觉得窒息，是因为他们把生活里的普遍苦难直接等同于十字架了。比如刚才说的慢性病啊，经济萧条啊，或者是婆媳不和。
就像我们开场提到的，把糟糕的经济状况当成十字架，但这其实是堕落世界里所有人类都会经历的，非信徒也一样会生病破产啊。
没错，所以十字架绝对不是被动承受的世俗苦难，它是为了顺服真理而主动选择承担的代价。注意，是主动的。
原来如此。
而且你要注意，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工作懒散被开除，或者脾气暴躁导致众叛亲离，那绝不是十字架，那是他自己行为的自然后果。
明白了，不能把自己的愚蠢包装成十字架。那么如果十字架不是被动承受倒霉事儿，人类的心理很容易就会像钟摆一样荡到另一个极端去。
怎么说？
比如人们可能会想，既然不是被动受苦，那我就主动去制造痛苦，来证明我很虔诚。就像中世纪那些靠禁食或者自残来修行的苦行僧一样。
哎，这就是极具欺骗性的律法苦修论了。神学家们早就警告过，这种做法其实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背十字架的重点是顺服基督的主权，
而不是靠自我惩罚来赚取道德积分。
对，这种人为制造痛苦的做法，最后只会滋生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属灵骄傲。
确实，这种靠苦行来标榜敬虔的做法，本质上是觉得自己在灵性上高人一等，也正好引出了我们在教会里常看到的一种现象，大家总觉得信仰是分阶级的。
属灵阶级论，对吧？
没错，就是认为信耶稣得救是初级阶段，而背十字架是少数高级别基督徒的选修课。
资料里明确指出，这是对门徒身份最大的切割。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语境，里面根本不存在不背十字架的得救基督徒，
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耶稣说得很清楚，不背着十字架跟从的就不配做门徒。在信仰里没有所谓的普通会员和 VIP 会员之分。
哇，这个真的太颠覆了。不过咱们人类的本性真的很狡猾，如果前面这些坑都避开了，现代文化里最流行的干脆就是彻底绕开它。
成功福音。
对，认为神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让我事业成功，心想事成。
这其实是用信仰包装的极致利己主义。
这可以说是对十字架最彻底的颠覆。他把舍己变成了神必须来满足我的自我，他排斥一切受苦，把上帝当成了实现自我野心的工具。
听到这里，感觉这几个人性陷阱真的防不胜防啊。既然这么容易走偏，历史上那些神学家是怎么把握这个平衡的呢？
如果快速概括一下，天主教的传统容易偏向用受苦换取功德。
以加尔文为代表的改革宗神学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链条。他们指出，背十字架绝不是为了赚取救恩，它的起点是你已经与基督联合了。
哦，因为你已经得救了。
没错，所以天父是借着这些磨练打破你对自身能力的骄傲，让你学会唯独仰赖神，并把目光从今世的虚荣转向末世的荣耀。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更大的途径里看，检验你背的到底是不是十字架，其实有三个灵魂拷问。
哪三个？你快说。
第一，你疏锐了真理和公义吗？第二，你放下私利了吗？第三，这让基督得荣耀，让灵舍得益处了吗？
这三个问题太犀利了，重点根本不是看你有多痛苦。那么你可能会想，现在的社会又没有罗马士兵逼迫我，那我每天的十字架究竟长什么样？咱们把它落实在普通生活里看看。
好的，比如在职场上，假设你面临行业内那种不公开的黑色利益链。
这种事挺多的。
对，为了坚持诚实，你拒绝合流，主动承担失去高额奖金甚至被冷落的代价，这就是职场上的十字架。
这是主动选择的。那家庭呢？
家庭里，在婚姻中致死那个我是对的，你必须听我的这种自我尊严，为了爱与和睦忍耐配偶的软弱，或者在长期照顾失能父母时放下个人喜好的控制权。
这真的需要极大的舍己。 那社会文化层面呢？比如面对当前关于婚姻定义啊、性别意识形态这些网络舆论时，
在这些议题上坚持圣经真理，即使面临被贴标签、被网络霸凌，或者遭遇那种被孤立的取消文化时，依然勇敢且温柔地做见证。
必须提醒大家，我们这里不是探讨这些社会议题本身要怎么站队啊，而是关注信徒如何面对坚持信仰带来的社会压力。
对的，重点是面对压力时的态度。
等等，讲到这里我必须要反驳一下，有些人啊，明明是自己情商低、脾气差、固执己见，导致别人不理他，他还觉得自己是在为主受逼迫呢。
哈哈，你观察得极其敏锐，这正是牧者经常给出的严重警告，这叫受害者情节或者殉道者情节。真正的背十字架是极其谦卑的，
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牺牲去炫耀。
没错，更不会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如果他满腹牢骚，那他背的只是他庞大的自我中心。
听完这些，我觉得十字架真的不是倒霉事儿，不是自虐，也不是 VIP 的选修课，
而是被圣灵的喜乐所驱动的甘心顺服。它让你不再以自我为王。那么这一切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是的，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们鼓励你检视自己的生活，你目前所承受的压力究竟是因为自己未悔改的罪带来的自然后果，还是为了顺服神而主动背起的十字架。希望你能将这段经文落实在每一个平凡的选择中。
在结束前，我想留下一个可能有些颠覆性的思考。我们总是害怕放下自我主权，觉得那是失去自由。但如果背起十字架不仅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反而是能将你从自己做自己生命的神这种极其内耗且疲惫不堪的工作中彻底解脱出来的唯一方式呢？
哇，你生命中哪一部分的自我如果今天死在那个十字架上，你反而会立刻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直击灵魂的最后拷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深度探讨